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罗莎的看法我是认同的，现在我们除了进古墓，借助墓门来抵挡那些猪脸大蝙蝠之外，真的已经没有更好的出路了。虽然进了那座古墓，我们也不见得能讨得了好。你找我脑子里对整个秦岭怨龙地的印象，这片怨龙地的规模是极其的庞大的。虽然从高仙芝的墓里出来以后，我们一路撤了挺远，但肯定是还没走出怨龙地。也就是说，这座我们无意间发现的古墓根本就修起在这怨龙地上，墓里面也不会太平。可是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只要等罗莎子弹也耗光，我们就得被猪脸大蝙蝠扑上来吃个干净。正因为这一点，所以我和罗莎在堵住峡道入口的地方之后，就开始刻意的节约子弹，基本上全靠我提百臂刀疯狂劈砍，罗莎是在后面偶尔放一两枪，把我够不着的死角位置的猪脸大蝙蝠给击落。总的来说，我们两个配合的还算是比较默契的，但抵御猪脸大蝙蝠的主要担子落在我肩膀上之后，我原本就已经耗尽的力气更加难以为继了，不一会儿就开始气喘吁吁，完全是在咬牙硬挺着。算算时间，我顶住峡道入口时间也足足十几分钟了。我忍不住大声吼道：
胖子，那边什么情况？怎么撬个木门这么费劲啊？
你懂个屁！
胖子很粗暴地骂了起来：
这木门他娘的从上面插上的，门缝上浇过铁水，封得死死的，想进去只能从地上刨开进去，你再顶十分钟就快了。
十分钟啊！我脑子一阵眩晕，不过既然现实如此，我也只能认命了。咬咬牙，不断挥刀劈下一只只蝙蝠。我现在身上的味道连我自己都不敢领教，先是一头栽进蝙蝠粪堆里，紧接着又和猪脸大蝙蝠近身搏斗，被猪脸大蝙蝠的血浇了个通透。如果眼前有镜子的话，我相信我现在的外貌一定狰狞到了极点。又坚持了一会儿，我已经摇摇欲坠了。罗莎也看出我现在确实已经体力到极限，于是一把把我拽到后面说：
太阳不多，但是坚持十分钟还是没问题的，你休息一会儿。
我心里一松，靠到罗莎后面，就靠着墙壁开始大口喘着粗气了。这时候胖子的声音从峡道深处传了出来：
通了，你们俩快进来。
胖子这么一说，我和罗莎边打边退，一路朝峡道里面退了进去。这条峡道不深，最多只有三四十米的地方，眨眼功夫我们就看到了胖子说的木门。这是一面大铁门，上面锈迹斑驳，隐约可见上面似乎镌刻着龙。龙，龙在古代可是有特别意义的，一般人死了之后木门上哪有敢雕刻龙的呀，被人举报了乃是祸及九族的事情，因为这龙是皇家专用的。他娘的，难不成我们无意间发现的墓竟然里面埋着什么凤子龙孙不成吗？不过这些念头就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，这个时候可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。罗莎已经从墓门下面刨出的洞里面钻了进去，没有他的火力压制，那些猪脸大蝙蝠劈天盖地的朝我这边飞了过来，吓得我二话不说蹭蹭蹭的往洞里钻进去。也幸亏哥们教授，要是换做胖子那样体格，估计这爬洞都费劲了，搞不好被蝙蝠冲过来逮屁股咬两口呢。我一进去，张金牙就拿了个书包把木门底下的洞给堵上了。等我爬起来的时候，这才看清木门后面的景象，顿时被这一切给惊住了。我们眼下的位置应该是在这座古墓的前室的外面， 这里横七竖八的挖的都是壕沟，里面堆满了一具具的人骨，这些人骨脖梗以上都没有头骨，手臂搭的都是背后，有些空骨两条骨臂上甚至还绑着风化的绳子，显然这些尸骨生前是被反绑着杀死的。这样的壕沟一个接着一个，足足有二三十个之多，里面全部堆满了尸骨，看上去不下万具。在壕谷对面又是两扇汉白玉做成的大门，紧紧关闭着，想来那汉白玉大门后面才是真正的墓室，不出意外应该是这座古墓的前世了。而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殉葬的地方。他妈的，这到底埋的哪个王八蛋呢？这死的时候到底杀了多少人给他殉葬啊？胖子看到眼前景象也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胖爷盗墓这么多年，里面有人殉葬的现象也不少啊，但是多则几百少则几人，像这样的五万人殉葬是真的没见过。我眼尖观察了一边殉葬坑以后，目光就停留在那汉白玉大门的一侧，那里竖着一块石碑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上面记载的应该就是墓主人生前的信息了。于是我就说道，这人到底是谁，咱们看看就知道了。说完我率先朝那边走了过去，虽然我这时候也的的确确是很疲惫了，但眼下在这未知的古墓里也实在不是休息的时候，还是先弄明白这墓里到底是谁再说吧。胖子他们紧紧跟在我后面，越过那些殉葬坑的时候我们走得特别小心，这些人生前都是冤死，所以还是不要践踏他们的遗骨为好，毕竟这里是怨龙地，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。这座古墓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来过的，里面没有丝毫被破坏的痕迹，两扇汉白玉大门前的石碑上也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，我拿袖子狠狠把上面的灰尘拂去，才看清石碑上面的内容。上面的内容是用汉字写成的，所以辨识起来也没什么难度。事实果然如我所料一般，这石碑上面记载的就是墓主人的身份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我顿时被吓了一跳，这墓的主人竟然是赫连圭，一个当初我读历史的时候对其极其憎恶到极点的人，或者说我憎恨的是他们这一族，那种感情就像是我们现在读抗日战争读南京大屠杀时候一模一样。胖子可能是看到我脸色不好，于是问我这个赫连圭是什么人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缓缓说起这个赫连圭的来历。这个人所在年代在汉民族历史上最苦难的时期，五胡十六国史称五胡乱华。若要说这历史的起因呢，大概得从汉朝说起了。汉朝开辟丝绸之路，与周边各民族贸易频繁，那个时候胡人不断地向中原迁徙，逐渐盘踞华北地区，势力不断壮大。到西晋的时候，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，对西晋首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。晋惠帝时期，晋王室内部爆发八王之乱，晋室分裂，国力空虚，民生凋敝，晋朝军事力量是迅速衰退，与盘踞在华北地区的胡人趁机起兵侵扰中原，中原大乱。在百余年间，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创立的数十个强弱不等、大小各异的政权五胡乱华。五胡指的便是匈奴、鲜卑、羯、羌、氐等五族。这个赫连圭呢，便是当时入侵华北的匈奴后裔。 众所周知，西汉年间，武帝兴兵伐匈奴，将匈奴打得四分五裂，南北匈奴分崩离析，北匈奴远走欧洲，间接地造成了欧洲罗马帝国的灭亡，而南匈奴则投靠汉朝，入居关中了。赫连归一部便是南匈奴中的一支。八王之乱之后，他父亲赫连勃勃起兵打进长安，建立了大夏政权，历史上称之为胡夏政权。他们父子非常残暴，在入主关中以后，开始对关中汉人进行了肆无忌惮屠杀，是五胡乱华时期造成汉人人口大灭杀的元凶之一。举个例子，那时候连年征战，田地荒芜，所以粮食非常短缺，军粮也跟不上，于是五胡纷纷开始吃人的历史。这个吃人呢，是真的吃，他们把汉人当成军粮，尤其喜欢吃女人，随军都驱赶大批汉民女子，晚上强暴发泄，白天杀死吃肉，甚至将汉民女子称之为两脚羊，意思就是长着两只脚的羊。总之，那段历史是黑暗而且血腥的。这个赫连贵就是当年赫连勃勃的儿子，当时胡夏太子。他干没干过这种好事，拿屁股想想都能知道。只不过后来赫连勃勃准备改太子为赫连伦，赫连归大怒，起兵千万攻打赫连伦三万骑兵，然后亲手干掉自己的亲兄弟。那一战之后，赫连归元气大伤，被他的兄弟太原公赫连昌给杀了。反正就是狗咬狗吧，一家子人窝里斗。我完全没想到，竟然在这里见到了赫连归的墓，因为曾经在延川县白福图寺旁边发现过一座古墓，很多史学家推测那里是赫连归的墓，都见报了。而今看来，那座墓也应该是一座假墓了，或者是白福图寺跟前的那座墓主人是另有其人，史学家推测错了。等我说完这些的时候，胖子他们的脸色也不好看。不用说，我们眼前这些殉葬坑的人绝对是当初的汉民老百姓了，被赫连勃勃拉过来给他儿子陪葬的。他妈的，原来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啊！胖子顿时咒骂了一声。虽然老子是一倒斗的，但是最恨这种动不动就祸害老百姓的人了。哎，你说你们他妈的打你们的天下，没这祸害老百姓干啥呀？没得说啊，这回老子非摸金把赫连贵这孙子给刨得一干二净。早应该这么干了啊，高仙芝呢是忠臣名将，你们摸金隐瞒不搞，但是这赫连贵的坟可以刨啊。哎，要不咱们这一趟秦岭可就白跑了。张金牙在旁边咧嘴直乐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个罗盘，说是要看看我们现在的位置。结果一看不要紧，这家伙的脸色当时就变了，失声叫道：哎呀妈呀，我找到第十个煞气穴了，这十绝凶坟第十座坟就是这赫连归的墓啊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